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内平安。好，我们一起来读《海德堡要理问答》第41问，非常短啊。问：他为何被埋葬了？答：他被埋葬，为要证明他真的死了。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他要被埋葬呢？他被埋葬的原因，就是要证明耶稣基督真的是死了，他真的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了，当然也为后面我们看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来做一个铺垫。因此，我们知道上帝所差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而死，这是确实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领受这死里复活的福音，领受这世上众人所不晓得的福音。主啊，因为这就是天父上帝你永恒的爱，你要把你的独生爱子，他在十字架上所死的，所产生的这个功效，加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为你而活。主啊，求主指教我们属上帝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该如何生活。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跟我们左右的弟兄姐妹，尤其是新到的你不认识的弟兄姐妹哈，来彼此问安哈。我们今天要讲一个比较实用的主题，啊，比较实用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信主的基督徒该如何与没有信主的朋友相处？那我们究竟该怎么样相处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困扰着很多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也困扰着许许多多的慕道友。因为啊，当你不了解基督徒的时候，你好像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你要想走近呢，他好像又离你远一点。你说他离你远吧，他又总是跟你在一起。又是向你付出爱，这个时候让我们有时候也会产生困惑。因此，我们今天可以借着这个经文呢，看看我们该怎样子来相处。你知道，对于基督徒来说，有时候，当你过于接近这个世界的时候，比如说，你生活里面全部都是不信主的朋友，你跟他们一起去吃喝玩乐，那可能就有其他的基督徒来提醒你了，啊，对不对？就像，哎，你是不是应该想想这样做对不对呢？有的时候啊，你非常亲近神的时候，你又发觉你周围的朋友全部都是基督徒，你整个就在一个象牙塔里面，你已经没有任何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教会历史上有给出我们榜样跟答案。在早期教会当中，这些基督徒啊，真的是成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相处的榜样。我们看到早期的教会的基督徒啊，他们面对逼迫是毫无畏惧承认主的名。当然，你知道在早期教会的时候，你在那种社区里面哈，他们都是敬拜他们的这个希腊的神的哈，而且他们敬拜这个皇帝，该萨。这个时候呢，我们发觉基督徒他宁死也不去敬拜，你知道他们那种敬拜都是什么？就像我们中国的宗祠一样，那个宗祠啊，就是整个村庄的社区中心。你要是不去那里，你要不在那里交流，那你在这里面就是个外星人，就如同我们现在，我们的孩子如果 不去公立学校，那好像你要去基督徒学校，你再毕业出来，你看到就好像他有点另类一样，他跟一般的公立学校的孩子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到他们面对逼迫毫无畏惧，但从另外一方面，他们非常爱周围的社区，他们非常关心周围的社区，他们也彼此相爱，以至于著名的一个神学家叫做特土良，他写了一句名言，他说：“看呐，他们是怎样彼此相爱的。”啊，这个就是指给所有的还没有信主的人说：“看呐，他们是怎样彼此相爱。”可见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是的信仰是非常的活泼的。所以这标志着基督徒彼此相爱的生活，在非基督徒生活当中的影响，可到了中世纪就不同了啊！中世纪这个基督教已经成型，啊，什么都是规规矩矩的按照规矩来啊。然后呢，教皇和属世的皇帝这两个是国家生活的伙伴。这个世界跟教会，你也分不清。所有的人都称为基督徒，不管他信不信主，他都称为基督徒，以至于天主教，他们是凡是你受洗的啊，你只要受了洗礼啊，因为所有的天主教都从小就受了洗礼，从小受了洗礼了，你都是天主教徒。你问他，他也不去教会，他也说他是基督徒，他也不去天主教会，他也说他是天主教徒。所以我们看到，在中世纪的时候，你发觉罗马天主教和罗马帝国合而为一，除了在修道院和一些宣教事工之外，整个罗马天主教会已经进入世界，世界跟教会没有什么分别。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到宗教改革时期了。那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他说：“你的工作就是你的呼召。”什么叫做你的工作就是你的呼召呢？就是你在哪里工作，你就要在哪里，上帝给你一个呼召，不但是在那里传福音，而且在那里做光做盐。所以你发觉这个时候，圣徒虽然是在世界当中，但是他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就如同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救他们脱离罪恶。因此，我们看到他鼓励基督徒在世界当中，换句话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相处的时候，啊，他鼓励你在世界当中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你就发觉这个雅各跟以扫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它实际上是一种很健康的关系。就我们每个基督徒应当效法雅各的，就是这样一个榜样。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应当是和睦相处，因为圣经里面说了，若是能行，总要与众人和睦。这个众人不单只是基督徒，啊，不是只有基督徒之间彼此相爱的，而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你也要爱他们，你也要与他们和睦。不管是在家庭当中，还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人际关系的社会当中。当然，我们知道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之间有属灵的征战，因为在传福音跟生活的时候，这种征战来自于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觉得什么重要？我们的人生观，你怎么看待人生的意义啊？这都是不同的啊。你跟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在这方面会有冲突的，因为你的看法跟他们不同，他们想的你不这么想。你看我们小时候，我们想着我要努力学习啊，天天向上，将来我有自己的公司，我要成一个老板哦。我要为我打出一片天地来， 你要是一个基督徒，你就不会这么想。你说我要荣耀神，上帝给我安排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说这如果是一家两口子，那你说这个能没有矛盾吗？那是会有矛盾的，对不对？因为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不一样。所以，耶稣他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他写了这样子的经文啊，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叫地上太平，我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叫母亲、父母与儿女疏离。”啊，我们说，哎呀，怎么搞的？怎么就要疏离呢？实际上不是疏离，实际上。在这个经文里面，耶稣基督并不是说：“哎呀，你们的孩子啊，你是基督徒，不要管父母了，你跟你父母争。”他不是，仍然要爱父母，要彼此相爱，要舍己在家庭中，但是呢，你仍然会坚持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人生观。我那时候跟我的父亲就有这样子的冲突，他说：“哎呀。”你读什么神学呀？你不要太入迷啊！你现在到了美国，你应该除了神学以外，是不是在学一个什么电脑啊？这个财会啊，这个专业，万一不行了呢？你看这个就完全的不一样，对不对？就是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也不会跟他说啊，你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还是爱他们，我们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这不是我们的护照，这也不是上帝让我们生活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动刀兵啊，不代表我们就跟我们的父母、儿女就跟他们疏离远离啊，就跟我们的非基督徒朋友就永远不理他们了，不是的。这里恰恰是指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活出真正的信仰来。所以，我们看到常常会因为属灵的事情跟世界的事情的观点不同而产生不和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真正跟弟兄、跟非基督徒。有不和睦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因为啊，常常这个不和睦的事情跟属灵无关的，还都是世界上的事情，一种不和睦，或者在教育，或者在生活，这种属世界的事情，当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不和睦；当你信心刚强的时候，当你真正在主里面活出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他就是和睦。你看雅各就是一个例子。雅各什么时候信心软弱呀？或者说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他在他的父家里面跟以扫在一块儿的时候，他骗取了以扫长子的名分，然后又骗取了以扫的祝福，对不对？这个时候，你想他跟以扫的关系可以称为和睦吗？当然不能称为和睦。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希望雅各很希望自己能蒙上帝祝福，蒙上帝祝福就有物质的祝福，所以他为了那个，他不能跟以扫和睦啊。所以，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跟以扫，一个基督徒，一个蒙上帝拣选的人。一个没有蒙上帝拣选的人，那个是对立仇敌的关系，以至于两个人一方要杀掉一方，雅各不得不逃跑，因为他比较弱势，他如果强壮，恐怕就另一回说了啊。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雅各经过他的信心的成长以后，你就发觉不一样。雅各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他与上帝摔跤以后，他被改名叫以色列。上帝得胜，上帝已经征服了他。 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的经文，雅各举目观看，以扫来了，对不对？后面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走在前头，利亚和他们的孩子走在后头，拉结和约瑟的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7次。匍匐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你看，他首先是举目观看，这个举目啊，他的希伯来文除了看有特殊的意思。你知道一个人惧怕的时候怎么样啊？他会不会举目观看？你要怕某个人，你跟他说话的时候，有时候。孩子要怕你的时候，一见你，那个眼睛，对不对？他不会举目观看的。这个举目观看代表信心的坚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扫，他还是有可能攻击雅各的，但是他这个时候他有信心。雅各心里面没有底，他不知道，但他相信上帝，他信靠耶和华。所以他原来你看到他分成两队，对不对？我们在前面的经文，如果击杀了前一队，那后面的一队要逃跑。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谁走在最前面呢？他自己，他走在最前面，然后是依次，离他远的跟着他，最后面是他所最爱的。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徒也是软弱的，对不对？雅各有信心，信心成长照样软弱啊。他的几个妻，当然本来不应该有几个妻子，但是当有几个妻子的，他就爱重这个轻那个，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一夫一妻了。你不可能端平的，你也不能既爱世界又爱上帝。你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我现在要去追求世界，我要爱钱，反正我的天国已经拿到了，这是不可能的。你一定重这个轻那，轻那个的啊。所以雅各虽然他是不完美的，但是他已经放弃了逃跑的计划，而且你看到他来到他哥哥面前的是匍匐在地一连7次。啊，在近东的文化来看，啊，这个是当一个人见一个家族的君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换句话，雅各基本上承认以扫是他的王，匍匐在地7次。哎，我们就说了，一方面他不那么害怕，一方面他又把这个队给排出来。另外一方面，他既然不害怕了，他应该平等的去握手，他又匍匐谦卑，这个就叫做真正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相处的样式了。你知道，懦弱的变刚强，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惧怕的时候，然后我们叫做懦弱，所以谦卑跟懦弱还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真正相信上帝的时候，你知道上帝会保守你，你不比任何一个人低任何一头，你见到美国总统，你也可以眼睛正视他，他不比你高。你去到法庭上，法官，他也是同样跟你平等的，你不比任何人低一头。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甘心的谦卑。所以你看到雅各这样子的作为，叫做不卑不亢，以适宜的礼仪处理适宜的事情。这是雅各经过圣灵的护理之后，表现的对上帝的坚定的信靠。透过谦卑而被上帝高举， 十字架在前，荣耀在后。我们就可以想到雅各他所预表的是谁哈？以色列所预表的是谁？以色列所预表的呀，就是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却存心谦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看，耶稣基督，耶稣当他被定罪、被判刑、被钉死的时候，他很谦卑，他不出声，但是他并不懦弱，因为他心里面有定义，有定的主意。因为他心里面已经战胜了这个以色列，已经战胜了那个雅各的可怕，那种惧怕。他现在名字叫以色列，不再叫雅各。他已经战胜了自己心里面的惧怕。那个原来关心自己，你看雅各以前他只关心自己，有的不考虑以扫，贪婪保护自己的雅各，如今。他居然站到了队伍的最前面、最危险的地方，他承担起了一个家庭里面做家长的责任。他以谦卑的心，坚定地面对世上强大的君王。他已经被神改变，他开始面对他以前曾经所犯的罪的后果。他要与以扫和好，而且这个和好，我们上一次讲了。是自愿的，他本不需要去希尔山，本不需要在约旦河外跟以扫相敌，相这个相见。所以你看到他以雅各哈，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愿意舍己保护家人的以色列，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勇于谦卑和众人和睦的以色列，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不看重世上祝福、注目永恒的以色列。那他怎么不看重世上祝福啊？他把那么多财物都送给以扫，你说要让我们会这么做吗？我们边送心里边疼啊，对不对？送了，哎呀，又损失了，送了又损失了，他究竟会怎么对我？你要在国内，你要是要办成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送了以后，你心里面说他会不会帮我？心里面又疼自己的钱，又要往外送。这就是我们看到他已经没，因为他注目永恒，那个东西对他来说已经是身外物了，真正的身外物。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这样子的信心的话，你说我们怎么可能不与周围的人和睦？别人是爱自己，你是舍己爱人；别人是看重世上的利益，你看这世上的利益如同粪土。凡事都从永恒的角度去想，别人是自吹自擂，你是谦卑虚己。你说你要这样生活，你怎么还会跟周围的人闹矛盾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当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他跟周围的人就没有矛盾。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跟周围的人才有矛盾。有可能有的矛盾就是别人不理解你。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想让我们，努力努力再努力，在世上啊，他发觉你啊，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走。所以你看到这样子，一个基督徒怎么可能不成为这个和平之子？所以雅各之所以和好啊，都是因为他对一位永恒的上帝，一位愿意为他死在十字架上。谦卑舍己的耶稣基督的信靠，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们，我们怎样与没有信主的人相处啊？第一条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要注目永恒，你要甘心舍己，你不要把这个世上的事情看得那么重要，不需要，完全不需要，这个一些。什么遗产呢？什么这些那些呀？完全不需要让它打扰你的心情。你因为你是属天的，这个世界上的利益得失啊，并不是很重要。就如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一样，当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的依仗保罗，有的依仗另外一个传道人亚波罗，然后他们彼此分党说， 我这个保罗才是最好的，我跟保罗那个，那亚波罗讲道讲多好啊，那我得跟他，我得支持他呀，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啊，这听起来，喂，他有问题啊，他接下来说，保罗算什么？我也不算啥，亚波罗也不算啥，我们无非是执事，执事的意思都是仆人，我们不过是仆人，照着主所赐给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对立呢？我们两个都是你们的仆人，所以你看魔鬼就无所遁形吧。如果这样子一个方式去跟弟兄姐妹相处，那怎么可能有矛盾呢？还没有怎么着了，你先道歉了。你有什么矛盾？但你的道歉不是懦弱，因为你这种谦卑是一种舍己。他跟害怕懦弱不一样。雅各以前是害怕懦弱，心里面七上八下，现在他很坚定，很坦然。所以，当众人看重名利的时候，保罗愿意舍己，放弃名利，谦卑下来，不去争斗，既不跟亚波罗争斗，也不跟会众争斗，也不批评会众，只是在主里面劝勉。于是就成就了和平。雅各的谦卑同样的带来了他与以扫的和好。那这是第二点，第二点呢，就是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而不是出于肉体的诡计。你知道，两个人之间的和平啊，一定是上帝恩典的做工，一定不是出于肉体的诡计，出于自己的想法。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影，就有。我不记得那个名字，那个电影就是一个丈夫对一个妻子说，他的妻子要跟他离婚，然后他，想挽回，然后他尽力的去做，他尽力的也爱自己的孩子，以前他不怎么管自己的孩子，他现在他尽力的去讨好他的妻子，尽力的去爱他的孩子，然后他发现他的妻子还是对他不怎么好。还是要跟他离婚。他有一次非常生气，他就对他的妻子说：“他说，I have tried my best，我已经尽力了。”他的妻子怎么了？他的妻子说：“Your best is not best enough，你的好还不够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抱着一个和好的心，他抱着一个。”我付出，你一定要给我回报的心，他来讨好他的妻子，这不是真正的爱，这是肉体的诡计呀。所以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他的妻子也知道，他只是为了要把他劝回来，买个钻石戒指，买个首饰项链，但实际上那不是真正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这真正的和好，一定是甘心乐意的、舍己的相爱。所以，以扫跑来迎接他，你看到哈，都是上帝恩典的做工，将他抱住，又搂住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跟另外一个经文有点相似啊？跟浪子回头的经文有点相似，你有没有发觉？那个天父，看到一个浪子回家的时候，跑上去抱住他，连连与他亲嘴。所以你发觉这是上帝的做工。你知道，这个在近东的文化当中，一个家族的领袖，一个王啊，要跑过去。跟一个人连连与他亲嘴啊，那是很跌份儿的，那是掉价的。所以以扫，你发觉他现在因为雅各这样子的谦卑，所以他也有一个 改变。所以你说这是什么呢？要求不能让人改变，要求从来不能改变人，要求只能让人惧怕，然后因为惧怕而不敢做。但是恩典能够让一个人心里面有改变。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要心里面清清楚楚的知道，你打他骂他，如果总是打他骂他的话，我不是说不要打孩子，不要骂孩子啊，不要去责备孩子。如果你是那种属血气的打骂的话，他会改变的，但他的改变不是真正的改变，因为不是心里面的。我记得这个，我以前在休斯顿那个。那个薛孔伟牧师他讲了一篇道啊，他就说一个妈妈这个惩罚一个孩子，给那个孩子 time out，那个孩子就坐在这个椅子上说不准动，孩子就不准动，然后孩子对他说了一句话，说妈妈，我虽然是坐在这儿，但是我的心是站起来的，你看到？恩典让人改变，爱让人改变，不是恐吓、惧怕。所以以扫的改变，是因为雅各的爱，雅各的谦卑，是因为十字架上的爱才来改变。我们毫无疑问，以扫他带着400人来，真的是有兴师问罪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杀雅各啊，但是他至少带着那种兴师问罪的味道。要不然干嘛带400个战士过来，对不对？但是上帝在雅各谦卑之后，上帝的全能，因为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所有人的心都在上帝手中，就算这个生性暴躁的以扫，现在居然变成了一个温柔的长兄，就像《浪子回家》的故事里面那个天父一样，你知道上帝能做工。当你凭信心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啊，你看到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在以色列有一个国王叫做大卫，然后他的前面一个国王叫做以扫。这个以扫啊，因为大卫比较有才能，就嫉妒他，想杀他，于是呢，不断的追他。但是上帝有的时候也给以扫一点，也给扫罗哈，扫罗一点悔改的心、恻隐的心。在撒母耳记上26章21节当中，这样子讲，他就对大卫说：“他说这个扫罗说啊。”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他本来想杀他的，你要注意啊！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的错了。你看，当大卫他要与人和睦的，他明明有机会杀死他的政敌以扫的，但是，就扫罗的啊，扫罗的。扫罗的，但是他就是没有动手，他的部下劝他，他就是不动手，因为他敬畏上帝。这个时候，他的爱和恩典产生了一个效果是什么呀？他跟扫罗彼此和睦，扫罗不再追他。就是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知道你能跟非基督徒来彼此和睦。但是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他必以他的慈爱四面围绕信靠他的人。那我们看到接下来，以扫就问到他的妻子儿女的时候，雅各怎么回答呢？雅各这样回答：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那第一个，他谦卑在以扫面前，他称自己为仆人。那以扫呢，是主人，是主。第二个呢，他说这是神赐给我的。他满可以就是说，当以扫问 啊，这些人是谁？他说这是我的孩子。你看，我们有这样的回答吗？别人说这个人是谁？你说这是神赐给你仆人的孩子。当然我们不会啊，我们肯定哦，这是以诺，我儿子。你就知道雅各他现在已经被上帝塑造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向上帝呼求的时候，另外一点啊，当你向上帝呼求的时候，啊，上帝一定会应允谦卑的人的呼求的，上帝一定会施恩给我们的。我们意识到。所有的儿女都是上帝的恩赐，所有的和平都是上帝恩典所赐予的。以前的礼物是怎么回事呢？以扫又问了。雅各说：“这个礼物啊，都是神所赐给我的。那我将它来献给主。”然后以扫说：“啊，这个我已经够了，不要。”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从我手里收纳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你看这不断重复的是什么呀？蒙恩，神恩待我，我见了你的面，就如同见了神的面。因为你容纳，哎，难道雅各认为以扫是神的代言人？实际上不是啊，这里以扫的面还不是神的面，但是以扫这样子的表现，反映出了上帝的恩典。上帝让君王的心如此的悔改。能让他们能够彼此和睦，上帝借着以扫向雅各施恩惠，不纪念他以前所做的恶事，赦免他的罪。因此，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当然，我们重新回顾地点。第一点，你怎么跟还没有信主的人朋友相处呢？啊，你要尽量与他和睦。在和睦当中愿意舍己，啊，因为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就算现在你跟一些人有矛盾，你也要去跟他和好，因为这个上帝的恩典会带领你的。但是第二点呢，第二方面啊，我们怎样与非基督徒、没有相信上帝的人来相处呢？就是我们要走上帝的应许之路。我们不能和非基督徒一样走同样的路，不能走他们的路我们要走修直的路，就是当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与非基督徒不一样的时候，相抵触的时候，我们在和平之中走自己的路。我们来看哈，第12节，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行，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年幼娇嫩，牛羊正在乳养，若是催赶一天，牲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行，直走到我主细尔山那里。”以扫说：“容我吧。”把跟随我的人留下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我在我主面前蒙恩就是了。”你看，两次拒绝。以扫说：“哎呀，我们都已经和好了，你既然称为我的仆人，走走走，跟我一块到我的领地去，我的西尔山去，我们一起在那里和睦同居，岂不快哉？”但是呢，他的结果是什么呀？雅各不跟他走。他为什么不跟他走呢？既然和好了，为什么不一块儿走同一条路呢？ 因为呀，希尔山不是应许之地。你如果看地图的话，以色列地在这儿，而这边摩崖地，下面以东地，以东地的下面最下面是叫做希尔山，它的首都啊，在山地，易守难攻，在希尔山。所以你看到他就是不去，为什么？因为在上帝的应许之地之外。因此，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晓得，我们不走那条道路。所以，我们知道，当耶稣回答，比拉多的时候，他也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真正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如果不属于世界，我们为什么为这个世界的事情争得头破血流、痛苦万分呢？你要知道，你有一个永恒的家乡。当别人邀请你，你说走这条路。这条路挣钱，这条路发达，你不跟他走，因为啊，你是天国的子民，你要常常思想的是天上的事情。所以在腓立比书3章18到20节这样讲：因为许多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情为念。这就是什么呀？一条路是天上国民之路，等候救主，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一条路是沉沦之路，当没有信主的人邀请你说：“你跟我一块儿走沉沦之路吧”，你不要跟他走。因为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天国的生活，我们需要走上帝指引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其次，不单是不同，而且基督徒还要分别为圣。我们要在主日的时候分别为圣，别人可以去享乐、旅游、打球、爱好，你呀，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你要活出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实来，这所有的这一切，都意味着你不能受非基督徒的邀请去认同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是不影响你爱他、跟他们和睦。所以，你如果是还没有信主的，非基督徒呢，你也要知道，你要理解，就是这个基督徒他为什么有的。你说他不这个什么你吧，这个不跟你好吧，他又这么爱你，愿意为你舍己。你说他这个跟你好吧，你要他去搓麻将，他又不跟你去搓麻将。这个你要他去卡拉 OK，他又不跟你去卡拉 OK。这是有原因的。希望我们在座，你如果是非基督徒啊，你要理解他啊，因为他有一个。永生的道路要走，所以我们也希望在座的都跟我们一起，不是他跟你走，而是你跟他走，走这个永生的道路，你也会很喜乐的，很和睦的一个家庭，这比你啊，金银满屋啊，还要棒，因为你，有块干饼，足以幸福。所以，于是第16节，以扫当日起行，回往谢尔山去。雅各就往舒哥，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舒哥。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以利、以罗、以色列，啊，很多地名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们知道第一点，他没有跟 跟姨嫂去希尔山。第二点，他去到一个事件这个地方在迦南地中间的他还没有，你知道，这里他所反映出来的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啊，都不是完美的。你看他很有信心，但是他也有他软弱的地方。他没有去到哪里，他没有去到上帝要让他去的这个地方，就是他做梦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伯特利。他去到一个地方叫做事件，事件在哪里啊？你如果了解以色列的地理啊，我告诉你在哪里啊，在两山之间的山谷当中。这个是左手边的山叫做基利心山，右手边的山叫做以巴路山。上帝在基利新山宣告祝福，上帝在以巴路山宣告咒诅，雅各在祝福与咒诅中间妥协。他在这么个地方，这是不是我们常待的地方？你说他在那个地方待着，你就知道第34章的结果。他的女儿底拿被事件地的王子玷污，他的儿子为了报复杀死了全城的人。所以，当你在那个中间的地方，你不在上帝祝福的地方，你说有没有中间一条路？作为基督徒啊，我既不失去上帝祝福，我又不失去世界，我两边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我都抓住，我在中间没有那个地方，那中间呢？不单指世界，不单指非基督徒嘲笑你，基督徒若是软弱的话，也会嘲笑你。你在那里受苦，而且不会有好结果。所以，我们需要坚定的走上帝的道路。虽然他信心软弱，但是你知道，他还在那里建立一座坛，这个坛的名字叫神，以色列的神，终于到达了他所要到达的这个地方，迦南美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怎么样与非基督徒相处呢？第一条就是我们要舍己爱他们，若是能行，总要跟他们和睦。第二条就是在和睦的时候，你要走天国的道路。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背诵的经文。我们住在世界当中，求主救你脱离那恶者。我们来祷告。赞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让我们走什么样子的道路。我们求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因为主啊，你必在基利新山上祝福我们。主啊，也让我们看到雅各为我们所做出的榜样。若是我们没有与非信徒和睦的时候，也让我们可以谦卑地放下自己，与他们和睦。主啊，因为恩典带来改变。主啊，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